你是本地人就会心里有数。这个公司最值钱的还是这方圆几千亩的地。过去这里是个村子，有些聪明人使着花招，让他们拿着拆迁款搬走了。如今这里身价百倍，沿着公路是密集的房屋和各种商店排列在主街两侧。到了晚上，这里就是一片整洁的灯火通明的小城市。我们只需要瞧一眼就明白，专门有人从越建越高的大楼和老弱病残已经歪歪倒倒地搬到别处的没用的人那里弄到太多的财富和好处。可是这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效果不错，针一拔，我老妈喜气洋洋的，往回走的时候就开始憧憬未来，能感觉出热血在她胸中和脉搏里跳动。问题是有点晚了，我总是没耐心陪她走到家门口，就会窜到网吧里。我打定主意在我家周边找事儿做。我有个哥们儿跑到八卦洲去承包了200亩地种植草莓，不到一年就跟个土豪似的买了辆汽车。凤凰镇这条街窄得很，他开得进来开不出去，把路堵死了，把脸憋得跟猪肝似的。还是一个邻居帮他开到公路上，丢人死了。不过像这样丢人的事儿，通通让我来呀，我不怕丢人。这家伙还告诉我江心洲的地也在往外承包，说是承包，几乎就不要钱，白给你种。我倒是有些兴致，种些桃树，种些橘子树，或者也种些草莓。这地方我熟啊，哪块地好，哪块地孬，瞒不了我。可是一打听，坝内的地还是要付租金的，坝外的地免费种，但是只能种杨树。杨树成长要8年，他们帮我算了一笔账，我至少要有50000块的启动资金才能承包个百把亩地，还要添置一些拖拉机、收割机、除草机什么的，要不然就找小工。现在小工按天数，7算8算，我的头就大了。不过我还算是人脉广，有个熟人听说我想搞农业，就告诉我，距离我们这儿20公里的地方有块地。我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大概有30多亩。一眼望过去，地里长满了杂草，没有人种。这块地边上有个水塘，可以灌溉，还有一片树林，听说里面有兔子什么的，看着挺好。村子里没有什么人，村长年纪也大了，但是很好说话，几乎没花什么钱。他说，村里人人都等着拆迁，被政府征用。靠公路近一点的地方，要不被人圈起来准备盖楼，要不已经盖了楼。有时候好运要多等几年。翻土的时候发现，撂荒的庄稼地里全都是石块和垃圾。内行人一瞧，就不会再往里边投钱投人力。等到我在地里撒了麦子，长出来的杂草比麦子多，附近的地也差不多，不管种什么下去，长出来的就跟老头子的胡子似的，稀稀拉拉的。我差不多把手上的钱全买了化肥，用处不大。原先我坐车到县里去的时候，瞧见路边有熟透的芝麻、黄豆和棉花，没人收，我心想，靠，拿只塑料袋到地里捡一捡，卖掉就是钱。等到我自己也搞了半年，我心里就有数了。 收到手的麦子还不够雇一台收割机的钱，有这功夫啊，不如到城里去打工来得快。瞧我那傻劲儿，20年没种过庄稼的，还想着在地里发一笔财，太搞笑了。我坚持了半年，就没再往里面砸钱。我承包的那地方，现在要是回去，还是会经过那儿。只要瞧上一眼，心里就不是滋味。后来有半年，我的运气都不怎么样。我老老实实的帮人压了几回大货车，估计都是化学品、重金属，甚至是危险品。常常层层包装的货卸掉之后，车厢里还会留下刺鼻的味道。有时候不小心接触到一点粉末，皮肤上就会有灼伤的痕迹。我知道这个活不适合一般人干，可是老板跟我聊了聊之后，说我这个人特别聪明，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因为关于那些危险品的货物性质、危害特征，遇到问题通常怎么处理，我都头头是道。老板说，你不需要培训，搞张证书就可以了。老板还问我学什么专业出身的，我差点没听明白他的意思。至少我看上去像个读过书的人。他拍胸脯说，花几千块钱的人也未必比我一个下午知道的多。我假装自己正是他的最佳人选，但是你没有身份证，可能是年龄没到，所以一个月给你1500。1500已经很不错了。我能讨老板喜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长得有点像坏人，能镇住坏人，这是他亲口说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最不好认的就是坏人。打个比方说吧，我听说有个男的在外面发了大财，回来的时候给村上的老年人每个人发1000元的红包，还把从镇上到他们村的路修好了，算好人吧。可是我又听说他跟他的秘书好上了，带人家去新西兰旅游，过了几个月他又喜欢上另一个女的，就把这秘书给开除了。人家把这事儿放到网上，他发了个短信问人家，你闹够了吧，要多少？人家说100万。好，他说，先给30万，其余的一个月付清。然后他报警了，说那个秘书敲诈，判了10几年。这个人坏不？坏死了。我想那女的杀他的心都有。关键这个人现在可红了，天天上电视。我瞧他长得挺有风度的，见人就微笑，一副特别和气的面相。所以说他是坏人还是好人，我也糊涂了。不过这活也不容易，路上的状况很多。我就遇到过劫匪拿着刀子抢货，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些人抢完就跑，根本来不及报警。根据经验，堵车的时候更容易遭抢。持刀抢货物的，拿管子抽油箱里的油的，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违规执法的警察和路政，他们动不动就罚款。我就遇到过，本来规定罚200元的违章，最后罚了2000，还不给开发票。这活儿本来我可以干得长久一些，我不怕苦不怕累，而且老板还特别信任我。可惜他上头关系不硬，公司稀里糊涂的就垮了。话说回来，我也干不长。有一回有个家伙抢货的时候，我明显看出他的腿肚子在哆嗦，他哆嗦是我撂倒他的机会。我只要扑过去，就像我跟老板承诺的那样，来个锁喉。我心里说，这人八成是穷疯了。 这么一想，机会就错过了。等我想着不应该对人太好，应该厉害一些的时候，人已经跑了。总的说来，厉害的做法跟我的性格冲突。我崇拜那些意志坚定、长相冷冰冰的人，能震慑住人，而不是像我这样，想得太多，行动力不够。我最后一份工作还算是挺卖力，我在我们镇上唯一的一个桑拿中心干老行的，说来不爽，昨天还是一块庄稼地，过了几天造了一幢三层的房子，招聘人手了。我本来对厨房有兴趣，也愿意从小工做起，最好能学个手艺。招聘的人自作主张地把我安排到安保部，好像我只能干这种晃来荡去的工作。老板说，这工作要临危不惧，要眼疾手快。有一回，一个小偷半夜摸进去想偷东西，把酒店里的人吓得半死，他剪断了电线，我打着手电筒，楼上楼下不停地吆喝，给服务员打气。还有一回，一个客人喝多了，嫌小姐服务不到位，这种纠纷不归我管。再说了，这酒店才开了21天，还没有网络，除此之外都是些不出成果的琐碎小事儿。总的来说，我的人生比较灰暗，我一边干活一边不爽。我开始的时候不爽这些活，后来不爽老板不提拔我，摸着良心说，我的不爽都在心里，又没告诉他我想走。比我来的迟的人都升职成晚班经理了，我还是个小保安。我算是听到了风声，他们对我挺防备的，说我妈什么什么的。我老妈又不替我干活，可是他们要找我麻烦的时候，就把我老妈拿出来。我爸呢，我连面儿都没见过，他们针对我的时候也把他挂在嘴上。你到死都摆脱不了你的父母，所以我觉得命运有一半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那些说自己命运都在自己手上的，全是扯淡。去年我老妈受到一些刺激，她说某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发财了，她还没有。听到发财的故事太多了，都离她那么远，只有儿子离她近一些。她说，儿子，你也要争口气呀。情况就是这样，要是我留下来，我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让我老妈过得体面一点。机会无多，知根知底儿。我要是走了，他就有可能会跟网上的人一样，死在某个静悄悄的早上或者傍晚。这是多么荒谬的两难境地呀！我想着，永远不可能做一个体面的行当，吃不起牛排，牛肉炖土豆和牛肉炒青椒绝对吃过，这跟那种五分熟的牛排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我想不明白。还有，就是永远不可能开着敞篷车带着个姑娘在公路上窜，像电影里那些人一样迎风尖叫。有钱人我不能说太了解，也不能说完全不了解。我们县里前几年出过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亿万富翁之类的。我们县里有一个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你想啊，我要是他儿子，缺什么就到百货公司里拿什么，真是神仙日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得了一个奖，就是什么县十佳杰出企业家称号。他捧着奖杯接受记者采访，不知道记者问了他什么，他眉头皱着，嘴巴绷得紧紧的。他说他每天光是工人的工资就要发出去好几万， 所以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怎么挣钱，感到压力很大。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眼袋也很重，明显是没睡好，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心想，孙子，你就装吧，不就是怕捐款吗？现在流行出什么事儿就捐款，可能找他捐款的人太多了，而且现在有钱人不捐款是要被问候祖宗和儿孙的。说到捐款，我听说我原来那个厂里的老板连亲爹都不养活，可是居然到省里得了一个慈善家的头衔挂在墙上。没过多久，听说他行贿被抓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到北京上访被遣送回来了。靠，比电影还电影。朋友们走得差不多了，我最好的兄弟王鹏刚刚订了婚，已经和他的大舅子、小舅子到上海开面馆去了。王奎在北京送快递，很忙，嗓子哑了，接到电话会不耐烦。陈宇去蓝翔学做高档沙发，赵多余在南京跟他姐夫维修煤气管道，陆小鱼在苏州开黑车，程青在北京798搞艺术。他是我小学同学当中纹身最多的一个。王德州在监狱里，这个家伙胆大心细，他比我们几个都大。有一回他爸肝癌复发住院了，没几天功夫就把家里几十年的积蓄花得干干净净，后来实在搞不到钱了，医院里让他们第二天无论如何得出院，不出院也没意思，反正也停药了。晚上他一个人蹲在医院门口发愣，越想越难过，就伤心的嚎啕大哭。等他哭完了，一抬头地上有60多块钱，他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人也精神了。他揣起这些钱，挪了个地方，把头蒙起来，又哭了一场，又哭了几十块钱。这些钱不够救他爸的命。他爸从医院回来之后，还等了好久才死的。可是这个事儿对他的影响挺大。他后来又在大街上哭了一阵子，前面摆了个纸牌，把他爸没钱治病随时会死的事情写在牌子上，写得很感人，因为那都是真的，只不过时间上有些不对。有些人虽然善良，可是疑心病重，就过来盘问他，他都能说得滴水不漏。不过眼泪有哭干的一天，后来他就买滴眼液，这个事儿他后来也干咽了，就把头剃了，穿上僧袍，云游四方。他到处化缘，逢人就讲自己多么辛苦，自己的大师父如何孤苦无依地出了家，如今又病重在庙里无钱医治。最让他得意的一回，是他竟然把一个五台山的真和尚给骗了。那个酸爽，他说这个他也没干多久，什么行当赚钱，什么行当拥挤，向来如此。到末了，这行当只能骗到一些脑子不好使的。话说脑子不好使的钱也不多，越来越辛苦。后来他改行了，改行干得也不顺，不然也进不了监狱。他进监狱之前还说过，有一个生财之道可以考虑，是他朋友亲身试验的。那朋友叫张默，他在贵州的时候住的居民楼倒塌了，那晚他刚好把手机放在房子里，自己出去买烟，等他回来的时候傻眼了，房子成了一片废墟，他的好几百块都还在里头呢， 他灵机一动就走开了。后来根据手机信号的探测，说他在里面，虽然没法找到尸体，毕竟整栋楼塌下去，有的人虽然救出来了，可是血肉模糊了，救了几天就放弃了。他父母还拿了10多万的赔偿，他心里那个乐呀。当然也有代价，因为他朋友给他爸爸打电话，他爸一急就心肌梗塞，不过还好救过来了。他没敢告诉家里这是他的计划，怕家里人嘴巴松。过了半年多，他听说已经拿到10多万，10万要干3年呢。他很高兴，就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了真相。可是听说钱都被他哥哥花掉了，他一分没捞到，白白消了户口。他又花了好几千才搞到一个户口，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生财之道。贵州是穷地方，赔偿少，要是在大城市，30万、50万也有可能，因为当官的怕家属闹，有理没理都会先赔了再说，这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不过这个事儿偶然性特别大，比如你是认准了一个危房住下来，有时候可能真的在里边被埋掉，也有可能住一年还没塌，这成本就大了。所以说来说去，这个生财之道后来经过证实，可操作性不大。